感谢敬拜团队带来我们这些诗歌，让我们借着诗歌一起来思想。好，今天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旷野四十二站啊，我们已经走过了八站啊，已经在前面的几讲当中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啊。那今天我们先暂时先不回顾啊，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回顾啊。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叫做属灵征战的真实啊。我们今天要来到托迦，经过雅路，安营利非定啊，在利非定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啊，我们等一下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啊。说到属灵征战啊，说到属灵征战呢，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何。曾经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挣扎呀，因为我可以说我可以相信有神，因为看到世界宇宙万物啊，这么多的奇妙的创造啊，我相信有神没问题啊。但是有时候因为从小我们有这样的受过这种无神论的教育啊，所以让我相信啊有鬼呀、啊、好像还挺难的。所以有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说，哎，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灵界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从几段圣经来说的话呢，你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所以神是灵。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也是个灵。那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又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恶魔、魔鬼、撒旦他也是属灵的呀。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定有灵界啊，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相信神的话，我们一定相信啊这个灵界的真实存在啊。但是我是怎么转变过来呢？我经历一件事情啊。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们介绍过，说我曾经在国内的时候啊，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做生意的经历啊。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啊，做了一年的生意之后，我就转行学电脑了。后来我又开始呢想到说，哎，我信主之后，我要看看我做生意到底跟信主之前有什么不同啊。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又回去做生意，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在这段做生意的期间，我经历了一件事情，大约是在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忽然接到我岳母给我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啊，他说，哎，王兴啊，有个事情可能要拜托你一下啊。因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姐妹啊，这个老姐妹的儿子在美国啊，他呢好像当时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在北卡，我当时在 New Jersey。 他说呢他要回国了啊，但在回国之前啊，他要经过纽约啊，可能呢这个时候需要呢停留在新泽西，住在咱们家里吧啊。我当时其实有点不情愿，因为家里面人蛮多的，但是我妹妹妹夫他们全家也在我们家住啊。那个时候我有点不情愿，但是呢岳母说的话啊，那另外加上这是个弟兄姐妹啊，咱们一定得招待，对吧？那他也没跟我讲太多，因为他知道的也不多。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我要去这个仓库了啊，在仓库路上的时候就跟这位弟兄约好了见面，接到了这位年轻的弟兄，他姓陈啊，小陈啊。小陈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弟兄呢跟我介绍他的时候呢欲言又止啊，说了一些话呢我就没有似懂非懂，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但是因为当着那个小陈的面啊，我就知道说这个小陈好像有点不太一般啊。那后来我也没太在意，就带着这个小陈就去仓库了。那路上跟他聊了聊，好像这个弟兄还蛮爱主的啊，挺爱主的啊。所以他讲了很多啊，这个跟他这个信主的经历啊等等等等。哎呀，我说哎呀不错啊，那小弟兄挺好的啊，那我们就接他来。然后我就先去了办公室，办公室的时候我说我要在这边那边办公一下，你先休息休息啊，晚上咱们一起回去，晚上我们星期五晚上有查经。他哎呦有查经太好了，我很喜欢查经啊，我跟弟兄姐妹们一起交通。我说哎呦太好了啊。那会儿呢他就说，哎呀你这样吧，你在这儿我也觉得挺没趣的哈、啊、挺 boring 的，我呢出去透透气。我说我这个地方啊不是那么安全啊，因为我们仓库那个地方不太安全，比较荒凉的地方。我说那你呢尽快出去赶快回来。结果后来他一出去呢就没影了。等到中午我要吃饭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你知道我那个在国内这个美国这个仓库啊，我们当时比较便宜啊，但是在美国你看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呢要把这个坟地建得老远老远的地方啊，谁都不看见。我那仓库对面就是一大坟地， 哇，一大片的那个坟地的那个墓碑，然后上面呢，因为在春天的时候有很平整、很漂亮，很多的花在当中，啊，但是你再怎么漂亮，那毕竟是坟地，你知道，所以我们心里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我也觉得我不怕，那我又是基督徒了，我也没什么好怕的，哎，我本来好像也不是那么相信有鬼。结果后来他一看他，哦，他走在那个漫步在那个坟地当中的时候，脸上露出一丝的那种诡异的笑容啊，嘴角翘翘的，哎呀！后来我就赶紧叫小陈，小陈，赶快回来吧，咱们出去那个吃饭去。他跟我说一句话让我毛骨悚然，他说：“哎呦，我不饿，我在这儿散步好舒服啊！”哎呀，我就觉得怎么后背有点发凉的感觉，哎呀！后来结果呢？后来等下就是还是把我把饭端过来给他吃了，然后到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教会，教会有饭，去教会跟弟兄姐妹们聊天，好正常，什么事都没有，很高兴，大家也觉得他挺好的啊。那等到我们开始唱诗歌了啊，唱的刚唱完一首诗歌他就站起来了，然后跟我说啊，王哥呀，不行，哦，我得出去透透气，我有点不舒服啊，他就跑出去透气去了。我说你别这样，我们在 Newark 这地方不是好地方啊，那是很多的这个什么的哈，犯罪，尤其天黑了。我说你快点回来啊。他说没事，我就在门口待着，我站一站，休息休息，透透气啊。结果我想呢，你透透气一会儿你就回来，因为我们要查经啊。结果他就始终就没有回来啊。我就后来在这个出去，我查经查一半，我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就到外面找他啊。他说我觉得里面太闷了啊，人又多嘈杂，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呀，所以我就在外面透透气，挺舒服的。所以我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人好像有点不对头啊，有点不对头啊，怎么一到这个属灵的事情哈，我们唱诗歌他就受不了，然后他没办法听到这个查经啊，说这个基督徒好像应该跟这个不太一样。后来呢，因为我出信也没多久嘛，那我就感觉不对劲呢，我就跑到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面前啊，跟他讲了这个事情。他说你要小心啊，这可能会有背后有属灵的征战。哎呦，让我一听，哦，这样真有属灵征战，怎么回事哈？后来结果回家了以后啊，把他带回家，把他安顿好，在楼下睡着了。我们全家啊，这个我跟洪波还有他这个妹妹妹夫啊，我们就四个人跑到楼上啊，我们关起门来，然后四个人就说，我给他们介绍这个情况，然后他们也听着有点害怕了，然后就开始说我们祷告啊，然后把孩子哄睡觉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啊。当我们祷告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把小孩搁旁边，我儿子从小啊，他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睡，跟我们从来不太在一起啊，也没什么声音，挺能睡觉的。但我们祷告的一半的时候，突然我儿子从那个床上砰就坐起来了，然后指着那个墙角啊叫，哎呦，我说这怎么搞的？就是真的让我还挺有点凉凉的。我赶紧我们就跑过去给他按手，给他祷告啊，好不容易把他安静了。然后后来我们大人赶快回去就睡觉了。睡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第一个下楼啊，看见那个小陈从屋里面出来了，然后小陈，我说睡得怎么样啊？啊，呀，睡得不好啊。我说怎么睡得不好啊？我做了一宿的梦。我说哟，你做梦了，梦什么了？他说哎呀，孙悟空、玉皇大帝、这个释迦摩尼啊，然后什么我里吧一大堆东西，然后跟耶稣打仗，哎，我们耶稣得胜了。我说哦 ，OK， 谢谢，感谢主。哎，我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就觉得对。这人背后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后来他说他，我一会儿洗个澡，然后我出去，你帮我，就是我要带他的护照没有，我要带他去弄这个，要去办护照的事情。等他洗完澡回来跟我讲了，他说啊，王哥不好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来之前呢，有个事情没跟你说，我受了点伤，啊，我受了点伤，受了伤了呢，结果呢，这个伤口本来已经我以为愈合好了，结果没想到那伤口又破开了，爆开了。啊，爆开！哎呦，我说那可不是这个小事儿，赶快走吧，就把他就送到医院去了。在医院啊，检查了他一天，啊，最后傍晚的时候，这医生跟我就是问了我，这你到底了不了解他的情况？我说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我说他昨天有朋友把他送过来的，啊，现在暂时住在我们家。他说呢，我这医院治不了他的病，啊，所以我现在把他转院。转院，我说哎呦，转哪儿去啊？他说你就跟着我这个救护车后边，我把他带走，换到一个医院，我把他带走，你就跟着我车走就好了。我就跟着他车走，走到那医院，我一看，好，神经病院，啊，精神病院给他送那儿去了。所以在医生看来啊，他是有心理状况的，但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非常正常，非常的正常，很好。而且这个弟兄好像就是说他这个信主各方面的经历还挺丰富的。啊，所以跟我讲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有这样，就是说有这种情况。所以医生看不出来的时候， 就只好把他送精神病院了，就把他送精神病院。那后来在精神病院里面，我们还时常的去看他啊，那个怕他就自己有这种，因为我不觉得，我们一直不觉得他是有病的人啊，只是医生觉得他好像有一点问题呀，所以他们不知道他的真正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个期间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啊，这个属灵的教会的一些领袖，到我分别到我们家里跟我们一起来为他来祷告啊，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祷告。因为我出信不久经历这种事情，他们也觉得说啊，需要帮我兼顾我啊。等到好不容易跟神也是很怜悯啊，过了两个星期啊，医院说他根本没事，我们把他你就可以接走了啊。但是出院第一件事，神真的很怜悯我，他就说这个出院第一件，他就跟我说，我房哥我不住你这儿了，我要去法拉盛啊，我在那儿去住啊。那我后来我说，哎呦，那你要既然要走的话，那我就送你走吧，那儿毕竟方便，我们家没车就哪儿也去不了，法拉盛就很方便。完了我还好，因为我们以前从法拉盛住过，所以我们对那边教会都还蛮熟的，我们就赶紧就把他送去呢，交给那边的教会帮他找好了住处，安顿好了。哎呀，这个故事呢，其实呢，这是我真实的一个经历啊。从这个经历之后，我就真实的知道说，的确有灵界，啊，这个灵界是很真实的，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虚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外面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他真正在后面有这种幽暗的势力啊。因为这个小陈后来我了解到，他从小的时候，因为他有生一场大病啊，所以他妈妈把他送去了庙里面，献给这个庙了。啊，那后来他妈妈信主了呢，他来美国，美国的时候他也信主了，信主之后他就背后就有一些不是很干净的东西，所以在这些情况下的时候，身上有破口啊，所以身上有灵界的东西就在他的身上啊。在外人可能觉得他是一种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啊。好，那我们今天来书归正传，来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啊，这个读几段圣经。我们可不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读诵读神的话。民数记33:13-14，从托加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出埃及记17:2，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出埃及记17:6-7，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们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行这样，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出埃及记17:11，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出埃及记17:15-16，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加拉太书5: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无知。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圣言，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主你的真道。主，让我们能够愿意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常常啊小信，我们常常悖逆啊。主，但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慈绳爱索牵拉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爱子的国度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与你同行。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你的话，愿主你自己的恩言，愿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主啊，我们能够时常常的警醒装备我们，让我们时常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谢谢你，我们以下这段时间求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 民数记33:13-14说，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到利非定那个地方啊。中间讲到了托迦，还讲到了雅路，但是在圣经当中对于这两个地方并没有过多的啊谈到什么事情，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平平常常平平淡淡的从那里经过。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我们信主之后，并不是常常我们都会碰到很多大的事情啊，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神迹啊，常常我们都过在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中啊。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在忙碌于我们自己的侍奉啊，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啊，早晨来了以后有打水，我们要去做招待，我们这个听讲到我们有敬拜，然后我们还要有爱宴的午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的服侍等等等等，很多的忙忙碌碌的服侍啊，让我们在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这样过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落在了一种遗传和循规蹈矩当中啊，慢慢慢慢的，所以呢让我们呢在这种旷野的路，让我们有好像就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我们缺少了激情。所以我们成长道路上，当我们缺少激情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仔细来分析啊。有时候我们是对神的话语浅尝辄止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神的话语啊，这个好像看上去每一个字我都认得啊，我们都能够读得出来啊，偶尔有几个怪怪的生字啊，我们明白了知道了啊，也就过去了啊。对于它什么意思，我们好像越来越不太关心了啊。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的一些那些人名啊，我们读也读不懂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不规律了啊，我们在如果有急事的时候，身体有疾病了，或者工作了，或者家庭出什么状况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些祷告，慢慢的慢慢的好像我们生活当中没什么事了，我们好像祷告也没有啊，连这个饭前的祷告我们也没有了。有时候我们缺乏了团契的交通，我们把来到教会当做一种 social 啊，教会成了一个这个社会的团体啊，那我们就来到这儿以后，大家啊，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高高兴兴吃好喝好就好了呀，缺乏了真正的交通。好多时候我们都未能让我们的信仰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啊。来到很多，上次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想说，哎呀，来到教会时觉得很好很舒服啊，很痛快，我们很平安很喜乐，看到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这个欢快，但是好像一出了这个教会的门口以后，我们会觉得又回到我们的世界里面去了啊，我们的信仰没有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慢慢在平淡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属灵征战的这样的意识啊。当我们身上可能一点点的破口的时候，可能撒旦世界我们的肉体就会发动出来。所以当他们走到利非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又没有水了啊。我们已经经历过几次啊，以色列人因为的确200万人的这样的大这个大军啊，他们要走到哪里的话，好像那个水都是要需要蛮多蛮多的呀啊。不要说他们啊，我们要去建一个堂的时候啊，都要要求我们你要建很大那个水要畅通，要保证你们的多少的水源啊，这个污水的怎么处理啊，都是很多啊。所以水又来了，问题又来了啊。什么是无水之地？无水之地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几段的啊，这个故事，这个圣经的这个例子。首先我们有知道说，生命枯竭的时候我们会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无水之地就是我们生命枯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就是说，在这个士师记的年代，士师记年代的话，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被人欺压的时候，他们起来呼求神啊，神给他们兴起了一个士师，等到这个士师得胜了之后呢，漫长的40年也好，80年也好，他们的生活又回到自己的生命状态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他们的慢慢慢慢，他们远离神了，他们的生命枯竭了啊，他们跟神的关系远离了，所以这是一种生命枯竭的一种状态。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又回到被外邦人所辖制。另外呢，圣经里讲到一个例子啊，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对吧？那个财主在世上很风光，到死了以后呢，在地狱里面口渴呀， 他说：“哎呀，地狱的火那么热，他口渴，口干舌燥。”他说：“那问那个亚伯拉罕说，能不能让你的这个孩子来给我一点水喝呀？对不对？”他说：“口渴，所以地狱的火会让人口渴。还有呢，罪会让人口渴。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七言里当中有一句就是‘我渴了’。为什么耶稣那时候会渴？因为他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发出‘我渴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枯竭，没有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口渴。啊，百姓这个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向摩西要水喝。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本身有经过红海的经历，让水海在那个红海的水分开，如走甘甜一般，然后把水淹没了埃及的追兵。他们呢，他们说什么？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要渴死呢？他们留恋的是埃及地，啊，虽然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怀念埃及地。本来就有云柱火柱给他们带领，但这个时候呢，他们不去求神，他们去来到摩西面前，向摩西要水喝，他们来到人面前求人。刚刚我们经历了他们在上一站的时候也经历了苦水变甜，还有玛纳的神迹，啊，这里呢都是神借着那摩西造出来的，但他们今天来的时候要拿石头打死摩西，啊，你看百姓他们在对神的人争闹，然后要去打死摩西。所以他们说，时间过去了，地点不同了，神还在我们中间吗？常常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一腔热血，我们爱主，我们愿意跟随主，好像那个时候很火热，慢慢慢慢当我们平淡的时候，时间过去了，地点不同了，我们里面冷淡了，神还在我们中间吗？还有神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这种灵魂的拷问。所以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所以埋怨，他们这时候是一种心态，埋怨啊。我们回头我们还会真正再总结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共他们有十次的埋怨啊。这次埋怨他们是一种试探，因为摩西在这里告诉我说，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埋怨呢，我们是对神不满，对神的安排不满，我们觉得神应该给我这份工作，对我都有这么好啊，这是我完全对口的工作，或者说这是我孩子他最应该去的大学啊，或者说是这个是我最应该，我的太太为什么他对我不好，为什么我的先生对我口出狂言啊，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对神的安排非常的不满意，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应许没有了信心啊，我们觉得说，哎，神的真的还在吗？本来这个我们里边多多少就有一点小信啊，魔鬼撒旦借着这样的机会就挑拨我们里面的这种不幸，哎，让我们开始来埋怨神。埋怨也是对神权柄的一种挑战啊，常常我们会认为说，我的这个计划，我的这个生命，我的这个生活由我来安排，我们不希望神给我们安排，我们不希望被人好像被一种啊这个什么样的规矩来去辖制。其实我们慢慢的里面的那种肉体的东西开始出现，我们里面那种软肋啊，撒旦就开始攻击，借着我们这个软肋，借着我们里面的这些破口，他来攻击我们。所以埋怨本身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发个脾气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仇敌常常透过这个埋怨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一埋怨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跟神去倾心吐意，我们就会跟神之间有一个隔阂，有个距离，我们就会破坏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每当什么时候攻击我们呢？就是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会发出来。我们的肉体强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血气要发的时候，我们就代表我们灵里面在那个时候是软弱的。所以世界要把我们拉回到他的里面，然后接着我们埋怨，你看到埃及说埃及多好啊，对不对？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你看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了，我们没有水喝。所以世界常常要把我们带回去，好不容易这个摩西神带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地，让也没有追兵在后边了，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心又回到了埃及，回到了世界里边。 但是呢，我们的神真是一个有怜悯的神啊，真是有怜悯的神。我们要注意，在到下一站西乃山之前，所有百姓啊，以色列百姓的埋怨，神有没有去责备他们？有没有去惩罚他们？没有，对吧？神有大大的怜悯和恩典啊。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在这个之后开始啊，神就开始有对他们有惩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就告诉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行了，他给那地起名叫做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神对他们有怜悯，给他们啊，让摩西击打磐石，啊，用杖击打磐石，啊，所以用杖来击打，这不是摩西用杖击打的第一次。曾经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尼罗河的时候，啊，在尼罗河，在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了十个神迹，啊，十个神迹几乎大部分都是用通过杖来执行，啊，有一件呢是击打尼罗河水，啊，这是击打来执行的，啊，击打尼罗河水的是怎么样？使河水变成血，他们就没有水喝。本来他们是有水的，击打了那个水，让他们就没有水喝，是败坏这个法老的世界。那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杖代表神的权柄，从杖击打代表神的审判，啊，代表神要审判。那我们再看呢，击打什么呢？击打的是磐石。可是我们知道说，所喝的水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所以要击打磐石，啊，为什么要击打磐石呢？因为预表的基督要为我们承受苦难，为我们的罪他要承受苦难。同时击打磐石的时候呢，要让那个磐石的破碎，水才能够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也要在神面前，当我们带着罪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也需要被击打，因为我们有一层厚厚的罪的外壳包裹着我们，让我们如果不击打，如果让我们不破碎，我们里面的灵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磐石出水预表着基督的圣灵在人里面如泉水般涌流出来，当那个外面坚硬的罪的外壳击打破碎之后，水就能够流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了那个磐石，为我们被击打。那百姓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是试探与争闹，啊，他们的试探和争闹这个时候呢是被神所厌弃的，因为这是一个来自属灵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是马撒，一个叫马撒，一个叫米利巴，这是摩西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要记得这个地方，你们要记得这个地方，你们曾经在这里得罪神，你们在这里试探神，在争闹，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利非定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的利非定的意思是叫做休息之地，是一个平安之地，是让人不会争闹，是平安的、和平的、喜乐的地方。但是今天这个地方，人因为里面的罪，因为我们的软弱啊，在那里面成为了一个争闹，成为了一个米利巴，成为一个马撒。所以当试探和争闹在中间的时候，神就不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他们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还在不在我们中间了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当我们里面的属灵征战软弱失败的时候，神就不在我们中间了。那时亚玛利人来利非定，又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啊，所以你看到当人有破口的时候，马上征战就来了。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利非定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件是磐石出水，一件就是与亚玛利人征战。其实呢，神要借着磐石出水这件事情，要提醒以色列人要警醒。所以他们呢，给他们征战的武器是什么呢？是那个杖，是那个磐石。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撒旦在人肉体里面挑起的那个欲望，挑起的那个私欲和血气。同时呢，征战的结果是能够让磐石出水，能够让基督活化在我们里面，真正的活水要从我们里面能够流出来，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所以磐石出水不是一般的事情，磐石出水是要让 以色列的百姓真正看到我们属灵征战时候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征战给我们的武器，让我们如何能够借着这样的武器能够得胜。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第一战啊，在旷野的第一战啊，因为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啊，借着摩西行了十个神迹，他们从离开了埃及啊，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们要进入这个要往应许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去，所以他们冲破了撒旦的拦阻啊。到了红海的时候呢，神为他们打的仗，所以有人说啊，不对呀，以色列百姓不是说他们在真正的第一仗应该是在红海吗？其实那一仗是他们打的吗？不是，是神为他们打的，对不对？神让那个仗一指向摩西的杖一指向那个红海，水就分开了，如从干地以色列人从那里经过，经过之后以色列的追兵追到的时候，神又使那个海复原，把以色列的追兵全部淹没在里面。所以那一仗是神打的啊。那今天来到利非定的时候，他们要让以色列人真正开始他们自己要亲自来对付这一仗。在利非定的时候是人的肉体软弱，他们进入了试探，引起来了后面的这个场的征战。所以亚玛利人是的，与亚玛利人的征战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第一战，第一场第一个征战，他们亲自经历的征战啊。亚玛利人代表什么呢？亚玛利人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的话，亚玛利人代表的就是肉体啊，他是一个啊乘人之危的亚玛利人啊。这个是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他是这么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啊。所以亚玛利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专门在人软弱的时候，专门在神属灵的啊人的百姓软弱的时候从后面偷袭啊，来去击杀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亚玛利人呢，他是他的来从哪里来呢？他们从以扫的儿子以法利的妾所生的，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说起来他们是个远房的啊这样的一个亲戚啊啊，但是那就是很几百年以前啊。但是呢这个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叫代表着好战、毁坏和搅扰啊。他的特点就是毁坏搅扰啊，特点就是要好斗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本与以色列人他没有瓜葛啊，他们本身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百姓，本来是从他那里经过，他根本也不没有去占领他的领地啊，跟他本来没有任何的瓜葛，但是他要出手拦阻以色列人啊。我们基督徒常常呢也会被软弱被偷袭，常常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不应该发脾气，我们知道我们是应该是一个啊，这个在主里面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人，对吧？我们在无论在家里，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场所，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但是常常撒旦借着这个来去偷袭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啊，哎，说你这个王经理，那王弟兄，你的这个脾气真好啊，认为我脾气好啊。这个其实要知道哈，最了解我的是我太太啊，她最了解我。她怎么这个我结婚之前啊，她觉得我还是OK 的，可以接受的啊。结婚了之后，原形毕露啊，原形毕露。这个开始常常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啊，这个好斗的性格就出来了。因为我这人做事快，做事快的人通常来讲就会啊急躁，比较急躁，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啊，所以我们结婚没多久啊，有一次跟他吵架，吵得好厉害，啊，结果吵完了以后啊，就不见了。等到过后呢，好像我过去了，我说这人怎么找不着了？啊，后来跑到这个 classic 里面，听着有声音，一打开门一看，好，躲在 classic 里面，啊，手里握得紧紧的，哎呀，把他手打开了一看，写上纸上写一个字儿，悔，啊，后悔的悔，悔，啊，为什么悔？啊，可能我想就是说，这后悔的嫁给我。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原来是这样一个坏脾气的人，早知道真的不应该嫁给他啊。另外一个回我不知道了，我猜呀哈，哎呀，怎么俩人现在都是基督徒了，这离婚都离不了了。这个可是我瞎猜的啊。要知道说常常啊，我们人需要被改变啊，我们里面的老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啊 啊，所以我们虽然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不应该去这个发脾气，我们应该是啊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但是没有办法，我们里边的那个，当我们这个灵里一软弱的时候，我们肉体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常常会发脾气啊，去讲一些不这个不好的话，啊，所以发脾气呢，让我们感到肉体感到一时的痛快。为什么发脾气是属肉体的呢？我们肉体会舒服，对不对？你发完脾气的时候，哦，好，我这个不吐不快，好，我把这些该说的话，好像不是该说的，不该说的话啊，该说不该说的全说出来了啊，好像去越让人家对方啊，这个难受啊，我们心里越高兴。你说你大家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尤其跟家里人发脾气，对不对？好像你把这个脾气发出来了，我心里就高兴了。一时的痛快，发脾气呢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对不对？我们人跟人之间，因着你有一个发了一个脾气，可能你自己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心的啊，但是可能呢，你一旦发了脾气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从此有产生了隔阂。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发脾气了以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隔断了，对不对？因为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跟太太吵架，吵完了之后啊，吵得正高兴的时候，哎，咱俩到神面前啊，祷告一下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不可能嘛，对不对？我每次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们里边已经很 guilty， 你还算不错，你要觉得 guilty 是很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舒服，还不觉得这个是问题。所以我们人跟神之间因着发脾气，因着被偷袭，我们肉体啊被偷袭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远离了神。所以这是亚玛力人的特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属灵征战要怎么办呢？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人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我们属灵征战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从这短短的一段圣经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首先，他在哪里祷告？他在哪里去举杖？要在山上，要在山上，因为在山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山上代表的是说我们与神要同在，我们要亲近神，要在山上决定山下，不是你山下都有能力打仗，乃是我们在山上做的这样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啊建立，所以山非常重要。第二呢，在山上干什么？在山上不是看笑话。啊，不是在山上指挥，而是说在山上要祷告，举杖祷告。所以祷告决定胜负，啊，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祷告说我们怎么打仗，打多会打仗，祷告让神来出手，所以神的手决定我们人的手，啊。第三个呢，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属灵决定强弱，啊，今天不是靠着约书亚带了多少人打胜的这个仗，而是摩西举着杖。代表神的权柄，神来打的这个仗，所以主权在于神，神的主权决定了实力，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征战的属灵征战的原则，啊，我们需要在山上，需要举手祷告，需要让神的杖在我们里边作王掌权，所以今天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我们在座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我们彼此啊，我们互相劝共勉，啊，互相劝勉。啊，我们真正每一个家庭啊，弟兄如果能够在家里起到真正的这样的作用，我们真是能够举起双手来祷告的话，这个家就和平。啊，很多时候家庭的问题不是出在姊妹，是出在我们弟兄。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所以每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的弟兄需要带头。同时，我们要认识杖，啊，认识这个杖。今天我们看到杖使用了两次，第一次要摩西，神让摩西借着杖击打磐石；第二次呢，在战争当中的时候，他要举起这个杖，手举起这个杖，啊，所以这个杖代表什么呢？代表权力、权柄。可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说什么？我们说的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确在我们世界上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看到哪个国家它是一种独裁的，哪个领袖哪个领导它是这种独裁的，一定会让这个团体它会遭遇到这种腐败的里面去，啊，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人的里面的罪。但是神的权柄在家中的时候，这叫做属灵的权柄，我们要认识属灵的权柄，我们要 知道如何使用这个属灵的权柄啊，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使用属灵的权柄，我们要很小心的使用属灵权柄啊。为什么呢？因为除神以外没有人在这个地上有绝对的权柄啊，没有人在地上有绝对的权柄啊。这里讲到有一个教会叫Mars Hill Church， Mars Hill Church 呢，这个在西雅图啊，曾经在西雅图，它是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Mark Driscoll 啊 Driscoll 这个人啊，他成立的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当时这个 Mark Driscoll 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啊，在他是成为当时那个年代世界上在英语界里面的前25个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牧师啊，但这个牧师后来因为他在他的教会发展的有这个50多家啊，然后他自己呢这个有15000多个人，他们只是叫做 mega church 了，很大的教会啊 mega church 了啊，所以慢慢他在这个权力的上面他就膨胀了啊，所以在教会当中与同工与这个教会的一些同这个长老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以至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在2014年，你们看到1996年到2014年还不到20年的时间啊，最后这个教会解体了啊，3个月之内解体了啊，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的属灵权柄，什么是教会的属灵权柄？我们要认识教会的属灵权柄是神给教会，让教会的人在教会里面使用这个权柄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榜样。所以彼得前书5章3节说，这个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所以权柄不是拿用来辖制人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一个人有了属灵的权柄，他更要谦卑，更要做榜样。所以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啊，告诉我们主耶稣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说当那个谁谁的妈妈呢，就告诉他说，哎呀，我当你德国的时候啊，我这个西比泰的妈妈说，这个你当我的这个儿子，对你德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做你左丞相，一个做你右丞相。耶稣跟他说什么？凡为大的要做仆人啊，我们需要学习做仆人。所以真正的属灵的权柄是学习如何做仆人呀。最终我们也知道摩西，后面我们以后会讲到摩西最终因错误的使用杖，最后没能进入到迦南，啊，所以使用这个杖呢，要特别的小心，啊，使用啊，如何能够使用属灵权柄，啊，这是一个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需要祷告，也为着这个弟兄姐妹，也为着教会啊，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啊、同工，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在主人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主灵征战，他这是怎么来打这场战役的呢？我们看到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肢体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成就神的心意啊，他们并不是说真正啊，就是靠某个人去打这个仗，对不对？所以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团体搭配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告诉我们什么呀？要各尽其职啊，我们要彼此的这个扶持，要各尽其职，对不对？所以他说，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个体能够单独的完成神的旨意，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完成单独的完成一个神的旨意。属灵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也手发软发沉，他也会发软发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神要借着肢体的搭配来成就神的计划啊，肢体必须要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如果是摩西一个人在那里，哎，那好像得胜的时候好像就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人，但是他今天有一个整个的是一个搭配。这个搭配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事物性的搭配，对不对？什么样是事物性搭配呢？就是在山下征战的那些人，他们搭配是怎么样呢？就摩西对约书亚说，我为你选出人来啊，就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所以是谁选的？是约书亚啊，不是摩西亲自要上阵要去选人啊，他是一个这个彼此的信任啊，彼此的信任，而且我们是一个搭配 对不对？他在山下的时候就是要由约书亚去做，在山上的时候属灵搭配是干什么呢？就是要祷告。所以我们山下有征战，山上有祷告，在事物上有搭配，在属灵里面也有搭配。因为在属灵里搭配的时候也不是摩西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亚伦跟户尔在旁边啊，当摩西举泪的时候，他们搬过一块石头过来让摩西坐在上面啊，这个不是说当那个摩西累的时候亚伦把杖接过来举一会儿啊，一会儿再累了户尔再接过来，并不是，对不对？他们是摩西坐在其上扶稳他的手，扶稳他的手啊，然后呢彼此谦卑，这是一个彼此谦卑的一个，因为他扶的谁？他不是扶杖，他不是扶杖，他是扶手啊。所以支持也是一个在主里面我们这样一个彼此的一个扶助，一个扶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属灵的搭配有同伴也有方式啊，我们要在一起能够来这个与神来同工。所以这里面讲到特别讲到这个亚玛利人啊，所以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字从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所以亚玛利人的征战是一世的啊，要是一辈子。所以今天我们的属灵征战也是一辈子的，当我们得救那一天起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在地上其实我们常常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属灵的征战。亚玛利人的代表是什么呢？它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是肉体跟血气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啊。肉体呢喜欢征战啊，喜欢嫉妒纷争，喜欢这什么啊。前几年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在不光是我们教会，整个在疫情期间很多个教会都出现了纷争。因为什么呢？为这个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打疫苗，对吧？有的人就说，哎呀，你不戴口罩就是没有爱心，不打疫苗呢你就是对弟兄姐妹不负责，一大堆的帽子然后给教会的这个的领袖戴上啊。很多的时候就为此，有的人说要戴，有人说不能戴啊，你说你要戴了我就不去，不戴我才去啊，就是等等等等。我们在那个时候发生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啊。感谢主，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啊能够看着主，我们不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感谢主啊，那是因为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刚强了，我们没有被肉体软弱所辖制。所以肉体呢会挑战神的权柄，很多时候肉体出来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就有纷争，肉体出来的时候在婚姻上就有纷争，肉体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跟孩子跟其他的人我们就会纷争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知道肉体是我们的一个软肋，我们在这个主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对付肉体，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所以肉体的拦阻神的百姓归向神，因为他们下一站去哪儿呢？要去西乃山了啊。所以我们下一讲我们要进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圣言给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刻之前里面就有属灵的征战啊，肉体要发作要拦阻我们，属肉体的被神所厌弃。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属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如果在属肉体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没有能办法。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给自己起名字，哦，我今天发的怒叫做易怒啊！我告诉你，实际上来讲，我们属肉体的是与神为仇，以神为敌的。所以属灵征战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回避的，啊！所以我们要可以回避啊！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不能够先从沿岸的那地方走，因为要跟以色列要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打仗上你们就会害怕，你们就会失败。所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啊，当我们刚刚出了这个埃及，还没有这个被我们里面被建造的时候啊，我们是很软弱的。那个时候与这个撒旦征战，非利士人代表撒旦，与撒旦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害怕，会失败。所以与这个失败不同呢，我们的肉体我们是必须要被对付的。所以与亚玛利人的征战是我们必须要参与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亲力而为啊，并不是神替以色列人打这一仗，是要以色列人自己去打这一仗，要亲力而为。而且与肉体征战呢，不能靠着肉体， 与肉体征战不能靠着肉体，啊，刚才我跟你讲到的那个小陈儿，啊，小陈儿后来我知道他受伤，啊，医生跟我解释他受伤的位置为什么会把他带去那个，实际上呢，就是说他信主之后，因为他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信主之后，他的一些亲戚在美国的一些亲戚，啊，就是说不想，因为他都是拜佛的，就不想这个小陈儿信耶稣，所以呢就给他看一些怪怪的片子。啊，这个叫什么？就是那种性的片子呀，然后就是啊，戏就什么什么色即是空，类似这种东西，就给他看这种东西。看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就觉得说啊，我怎么一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好像这个就很软弱了。所以呢，他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自己拿剪刀去这个自宫啊，所以在医生看来，觉得他是有神经病啊，觉得他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就是说，他是后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征战，啊，所以要知道说，当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你想要靠着肉体想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做不到，我们根本做不到，啊，我们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祷告在神面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神兴旺起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让我们的肉体就要软弱，就要软下去，要服帖下来。呀，我必衰微，所以给那个地方，后来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这个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旌旗，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在那里不是亚玛利人得胜了，在那里是神得胜了，啊，不是以色列人得胜，而是神得胜了，啊，所以要体会，我们常常要来到神面前，体会这个神带领我们得胜的经历，这是十字架上的经历，啊，要靠十字架来胜过肉体。所以这里讲到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来看，后来亚玛利人不仅在旷野的时候来拦阻以色列人，后来呢他也有在以扫那个时候，这个扫罗的时候，在扫罗的时候，扫罗曾经跟亚玛利人打仗啊，把亚玛利人打败了，神让他要去杀尽这个亚玛利人，但是呢他留了亚玛利人的那个王，对，所以他实际上来讲留了他们的东西，啊，所以扫罗的时代也有亚玛利人的影子，在大卫的时代，撒母耳记上三十章说也讲到大卫与亚玛利人征战，啊，后来在以斯帖的时候，啊，他们在外邦了，已经在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叫亚甲族的哈曼，亚甲族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啊，所以一直都在与亚玛利人征战。今天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在属灵争，常常也会有属灵的征战。我们也要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当中，常常靠着十字架去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属灵征战呢？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啊，所以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再靠着自己，因为耶稣基督要活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来打这场胜仗，清楚地认识属灵征战的本质，啊，因为我们借着磐石出水看到，我们原来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靠着肉体是试探和争闹，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被罪所辖制，哎，我们去对着人，对着摩西，对吧？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话呢，这个属灵征战今天不是对着任何一个人，不是说那个小陈他自己出什么他自己的问题，是他后面有一个背后的势力，撒旦的势力，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啊常常也会带着全家去医院看他，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孤单的一个人被关在了精神病院，呀，他我想他自己也都觉得很 sad 啊。但是那个时候呢，神也感动我们，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就没有去嫌弃他，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单独给我们搁一个屋子里边，啊，不要让别人那些人，虽然我知道那个蛮恐怖的那个地方，呀，所以我们知道属灵征战不是对着某个人，啊，我们要对付他背后的撒旦的势力，啊，撒旦常常用谎言呢，使我们失去信心，进入试探，啊，所以很多时候他说神还在吗？地方已经变了，啊，不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了。啊，我们就常常会地方一变时间一变的时候，我们又会想起世界，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知道说撒旦常常用谎言让我们失去信心，进入到试探当中。所以我们不经意不警醒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有破口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没能够去堵住这个破口，能够及时认罪悔改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被偷袭。你刚才我们讲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发脾气，啊，这是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需要警醒， 啊，需要警醒。很多时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不成熟，啊，昨天我们在这个长青团契聚会的时候，啊，有位老先生还在讲，哎呀，这个要去给你们要看一本书啊，这个书上讲，这个差不多我们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啊，他以前也信神的，后来他不信了啊，他写了一些书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不仅是啊这个人，现在很多大学的这个神学院。啊，尤其这些名牌大学的神学院，他们里边读神学的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啊，而且有的人他们读完了以后，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持守呢？因为他们去读字句，他们去研究那些字，啊，他们觉得好像那个里边好像有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研究比别人高深。但是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生命，如果我们凭着字句去看的话，我们只能落到死的当中。所以我们只能被魔鬼撒旦所利用。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多好多能够这个解释圣经我们就多有能力，而是说我们真正能有多有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啊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征战啊，在信心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得释放啊，就像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是坐在信心的磐石上面，高举着神，我们祷告啊，才能够得胜。所以基督将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为我们的宝血流出啊，让我们从罪中罪得释放。十字架让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当中得释放啊，祷告呢，让我们从恐惧和焦虑当中得释放啊，神的话呢，帮助我们能够在忍耐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释放，因为我们里面急，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在里面，肉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同时呢，当我们真正能够有新的生命的时候，真的新的磐石的水出来帮助我们，留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神，让我们真正能够从死亡当中出来，让我们真正能够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一群人。常常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是在叫我们苦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着主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啊，作为那个作王掌权，让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无所惧怕。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在经历属灵征战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高举主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的磐石，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把我们所交通的这些话完完全全仰望交回到你的手中。愿主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起来坐下，我们都在思想，让我们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改变我们，堵住我们身上一切的破口啊，让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让我们不会被他偷袭。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是来听你的话。愿主你自己的圣言在我们心中继续做工。感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得胜的名求，阿门。